兄姊妹，主日平安，愿主的爱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愿主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常常快跑跟随他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继续的大邀礼问答和解经的讲道。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大邀礼问答第12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为什么在第四条诫命的一开始就用了纪念一词在第四条诫命的一开始就用了纪念一词，部分是因为纪念词有极大的益处，使我们有时得帮助预备遵守，而且在遵守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遵行其他诫命，不断的以感恩的心纪念创造与救赎的大德，这二者是基督教信仰的总结。部分是因为我们容易忘却次日，自然之光对次日先有反应，二者是安息日限制了我们天然的自由，也就是平日合乎上帝律法的事次日却不能行，安息日7天内才有一天，中间事物繁多，常常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无暇顾及此日，更不用说提前预备守卫圣日了。再者，撒旦与他的仆役也是辛苦做工，妄图抹掉此日的荣耀，甚至想把此日从人的记忆中完全抹除，以便写进各种各样的反宗教不敬虔之事。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社会中最大的祸患就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辛勤做工，本来我们第七日是守安息日，个人敬拜、家庭敬拜、公共敬拜，但是他要塞进各种各样的事情小孩的教育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节日了、活动了，都突出的优先在他们安排的什么礼拜天，他们要和上帝争夺词，他们要和教会争夺词，他们争夺的不是这个日子本身，他们争夺的是人的什么灵魂。小弟兄姊妹，刚才永刚长老也和大家分享，包括 GFA 像这些比较敬虔的公司大公司连锁店他们做生意的时候都要守什么安息日的。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守主日的安息，那我们一生一世不得安息。我常常给大家讲的话非常重没有一日的安息，我们666日劳劳碌碌的作孽没有6日的工作，我们不工作光想享受懒惰，贪水贪吃贪喝贪福利贪求一切，那没有6日的劳碌就没有第7日的什么安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安息日你在世界上找不到，是来自上帝的特殊什么启示的不是来自自然之光不是来自理性之光不是来自于人的各种独断，而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救赎的时候亲自什么来设立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不是natural liberty， 不是我们生来和动物就有的那种生存的自由，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是 ordered liberty， 有秩序的什么自由。这个有秩序的自由包括我们6日劳碌做工，第7日什么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教理问答只讲了一个词，纪念，纪念，纪念，纪念。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对于安息日我们是忘记，忘记，忘记。所以在圣经上有两个是让我们特别纪念的，一个是安息日，代表我们纪念神的律法爱我是我诫命的，一个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所以这就概括了整个圣经中最重要的两个纪念一个是纪念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一个是纪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福音拯救我们律法是虚蒙的事物，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基督本身就是耶和华爱我守我诫命的，他把我们带到神的律法面前，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回到生命记 第五章，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五章。弟兄姊妹，在整个圣经的启示中虽然每一卷书字字句句都是上帝所炼净的但是在圣经整个的范式之中包括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引证的也都是生命记的什么经文。当耶稣基督回答何为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也是生命记中的经文包括美国在建国时期引证最多的不是卢梭的著作，不是孟德斯鸠的著作，最多的是圣经，圣经中最多的又是生命记。今天我们就在第五章的20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简单但是基本上来讲，越是简单的东西越需要详尽的什么解释。所以在解释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呢，把一条诫命缩小范围本来它的范围很大，缩小这是一种错误第二个是完全颠覆这条诫命比如说我们就讲到两点，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怎么缩小呢？我们只是缩小在这条诫命呢，就是关于我们说诚实话，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名声，当然这是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小的解释。其实做假见证陷害人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指法庭正式审判，第二个陷害人那就涉及到人命什么关天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正当程序的什么审判当然也会有人讲到说不可做假证陷害人，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撒谎。我说这并非是十条诫命中原本就有的，我们不说基督徒撒谎不说基督徒不撒谎在战争中，在遭遇特别事情的时候这些方面我们总是要根据上帝的律法是不变的，处境是千变什么万化的，但是怎么样在具体的处境中根据上帝给我们的引领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今天 ITS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著名的也是我们宗派的 John Frame 所讲的三视角应该让他和大家主日学的时候也讲到 Normative 规范是不变的，有标准，处境是千变什么万化的，但是怎么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确确实实务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弟兄姊妹，在这条诫命中我们就承接以上所分享的当我们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捍卫生命不可奸淫捍卫婚姻，不可偷盗捍卫私有财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要捍卫正当什么程序其实这四大捍卫呢，对于一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对于国家的富强来讲是至关什么重要。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什么都免谈了生命有保障以后，马上我们就人人都想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那就捍卫婚姻家庭。但是有幸福的婚姻家庭，如果没有财产，如果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土地随时被别人征收，随时被别人占用，那你怎么叫有幸福的家庭呢？所以说不可偷盗虽然我们的生命有保障，虽然我们的家庭有保障，虽然我们的财产有保障，但是一打官司衙门大口朝南开，有理无钱什么抹进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财产，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可能都被拆毁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正当的程序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公义或者是正义什么叫实质或者实体的公义，程序的公义第九条诫命到底禁止什么罪行，第九条诫命到底吩咐我们应当有什么美德，怎样爱主爱人第九条诫命最后的保障是什么。我们也劝勉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诚实做见证。所以说分辨真假教会，假教会就是在根本上是做假见证的，分辨真假先知，假先知就是在根本上做假见证的，分辨主灵感动，如果是来自于邪灵的，那肯定也 是怂恿我们做什么假见证的。所以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诚实做见证。我就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应用。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他就讲到 We the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establish justice. 弟兄姊妹，美国宪法第一条这个序言部分，美国存在的目的，美国立宪的目的，建国的目的， establish justice,建立什么公义这就是圣经中反复崇尚的公义，公义，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尤其是家庭中更多的是讲慈爱教会中更多的是讲圣洁国家中更多的是讲什么公义但是教会圣洁也要讲慈爱，国家家庭讲慈爱，但是也有家有什么家规而这些方面并不是截然什么对立的，但是家庭希望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教会是圣而公之什么教会，国家呢故意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不管这个国家如何发达如何庞大，如何不可一世，但是如果没有公义，那奥古斯丁讲这个国家就是有组织的土匪，这是很重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真的是至圣所中施恩宝座前，我们就知道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你眼前发出，倘若没有公义，我们又怎么知道何为爱呢？所以你在启示中不管是借着十条诫命，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爱我守我诫命的。主，我们要爱你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不是不管真不真机关灵不灵，不是按照世上的恶风恶俗恶规恶法，而是唯独按照你自己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主，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不要作为规条，甚至也不是作为教条更是成为你自己活泼的圣言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justice 公义或者是正义的时候总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实质的公义，实质的正义 substantial, 实质的或者是实体的另外就是程序的公义或者是程序的正义。什么叫程序正义呢？就是你解决争端分配资源，你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不能够消灭过程因为他杀人所以我一枪就把他毙了，不是这样。他真的是杀人吗？他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还是这个过失杀人还是正当防卫？同样是杀人，最起码可以有三种根本不同的什么理由。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那无罪甚至还可以受奖励如果是过失杀人的话，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是故意谋杀 murder, 当圣经讲的 don't murder 不是指一般的杀人，是指什么谋杀或者是谋财什么害命，故意杀人的他的血也要被人什么所流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按照过程来判断什么叫实质公义呢？就是在这个判断争议解决争议的过程中，最后取得的结果应当是合乎公正的什么标准。合乎公正的标准就是中国人讲的很简单，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你不管程序上如何这是天理什么昭彰的。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与程序正义连在一起因为这是圣经上本身就是这样。我们就快快看出埃及记23:1-2就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征诉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取妄什么正直。 所以这个做见证和这个诉讼也就是说和法律程序是直接什么相关的。在申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也讲，不论人不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我说你杀人你就杀人了，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是专制的啊，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讲的也非常清楚，他若不听，你和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罪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讲，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罪。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六节，恐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什么受啊，不能够我觉得我认为我看见啊，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尊重都可以理解，但是要有一个程序上的把关。所以弟兄姊妹，在啊1787年美国宪法通过，在1789年就通过了著名的啊这个 Right Bill 啊，也就是权利法案。这个权利法案一共有十条，这十条在1789年的时候通过，就成为美国著名的十大修正案。啊，所以说美国宪法是七条，啊，美国宪法七条是全世界最简略的、最严谨的、啊最有含金量的。它规定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民主权；第二个问题，政府必须三权分离；第三个问题，联邦政府和各州权力各就什么各位，啊，州有州权，联邦有联邦权力，啊，不能够学习秦始皇的一统天下一竿子什么哎到底的。所以联邦宪法虽然只有七条，是非常的深刻，堪为立法方面的万世师表。但是弟兄姊妹，美国宪法有着巨大的缺憾啊，这个缺憾就是它规定了国家的权利，规定了联邦的权利，规定了州政府的权利，甚至也泛泛而论的规定了人民的主权，但是关于具体的人权没做什么规定。所以当时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当时很多人是不想通过的，所以那个时候达成协议，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权法案，也就是宪法修正案的。在美国权利宣言第五条，有第五条宪法修正案，我们就不一一的细讲。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什么公用，这个人权法案最后演变成米兰达警告 Miranda Warning， 或者米兰达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美国警察、检察官在逮捕罪犯、审讯罪犯时，告知嫌疑人你享有沉默权，可以拒绝执法人员的提问，拒绝向执法人员提供讯息，这是美国公民有的什么权利？之所以成为米兰达法案，米兰达权利、米兰达警告，是因为这个权利、这个法案，是从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从这个案例中得出来的法律，这叫案例法。而这个权利就是说有权行使沉默，你有权保持沉默警察会跟你讲，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审问前你有权与律师谈话，在审问过程中你也有权让律师在场，如果你无法负担一名律师，你希望的话法庭可以为你指定一名律师。如果你决定现在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你也有权随时停止什么回答。那这个米兰达法令的核心就是保障在侦查和审讯的过程中不要有刑讯什么逼供因为你可以沉默因为律师在场，所以你不可以有刑讯什么逼供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全世界自古以来冤假错案都是因为刑讯什么逼供。所以美国的米兰达法案从国际上第一次根本性的从程序上终止了刑讯逼供。 条修正案，弟兄姊妹就看到美国这个修正案或者美国权利法案十条，其中是有两条关于程序的，而十条诫命中有十条，但是有两条是关于程序的。第三条，不可妄称主的什么名，这是关于宣誓作证的程序的。当然不可作假见证，这也是关于程序的。所以第六条修正案就明确了讲，同原告证人对质啊，要提请原告证人出席，并且当堂什么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啊，取得律师为其什么辩护。所以这第六条修正案也非常重要，迅速而公开审判的权利啊，你不能把羁押我一年两年，结果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罪名，也没有得到审几时什么审判，有公正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所以重大案件不是由一个法官说了算，美国的法官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有自由新政的权利，但是对他的约束是什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犯罪，应当由陪审团说了算，陪审团说了算很有罪，然后法官再根据法律定罪什么量刑。和得知被控告的性质和理由的权利啊，就跟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被公安局抓去了，那你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咋不抓别人啊？为什么抓你？我问你，没有理说不清的，没办法的。所以同原告证人对质的权利，弟兄姊妹，这个对质啊非常什么重要，因为律师和法官都是专业人员，你出庭作证的，你做假见证的时候，这个律师尤其是善于刑诉程序的控辩律师，问你几句话就不光是马脚牛脚狗脚什么脚都露出来了。为什么？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人家专业人员千锤百炼，知道你的心理，一知道你的动作啊。然后弟兄姊妹啊，我就简单讲到这两点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九条诫命禁止的罪行是什么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在我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育问答就讲，到底禁止什么？禁止有损诚实。弟兄姊妹，美国公民最崇高的素质，美国公民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诚实啊，诚实这个词也很难翻译 honesty 或者叫 faithful 啊，诚实啊，信实。所以富兰克林就讲，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啊！你做生意啊，你在法庭作证啊，如果你不诚实，人家没有人信你了。你再狡猾，你再有本事，人家没有人和你打交道的啊！所以啊，然后我就看到有害我们自己和他人名誉的一切言行，名誉重要不重要呢？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在讲解十条诫命的时候啊，第五条诫命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 ，Honor thy parents。Honor thy parents 不是中国人讲的孝敬的，要使你的父母有荣誉啊，不要给他们什么丢人，不要让他们什么伤心。所以整个的美国体系，包括我们教会里的体系，是一个 honor system。 什么叫 honor system 呢？就是一个荣誉体系啊。我前段时间有几个商人啊，大陆商人来这个到我家，然后他们说，哎，王牧师，我们在美国有生意做办公室五年了六年了，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什么？这五年六年我们的办公室啊，从来没有来一个美国官员。为什么呢？是 honor system， 你自己要自觉的自发的遵纪什么守法。如果官员来检查你，每天来两个官员还能做生意吗？啊，你每天官员来的时候你都要给他行贿，你都要请他吃饭，人怎么能够做生意呢？啊，所以说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在美国得到空前的发达，这和法治直接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比较我们没有啊感受。所以文森德著名的清教徒在解释这个教理问答的时候，到底禁止什么呢？禁止两种事，一个是有损诚实的啊，第二个是有损我们自己和他人名誉的啊。我们就啊快快的看一看，在第九条诫命所禁止的有损诚实的是什么呢？第一，各种谎言，搬弄是非啊，对别人虚妄的指控要慎之又慎。第二个，为得利而撒谎啊，篡改我们自己的话，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欺骗他人，说了不算，算了什么？不说啊。第三条，编造耸人听闻的谎言 啊，比如说这个啊，我就简单讲一个事情，我遇到的很多。啊，刘晓波一去世，马上有的牧师就讲，中国接下来就血流什么成河。那一晃五六年过去了，也没有血流成河。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一通过宗教管理条例，那马上就有人讲啊，中国大陆肯定会所有的教会都会关门。我是不会这样的，我们不能够随便啊做这种耸人听闻的话的。比如杜撰啊新闻怪事，啊虚假的新闻报道啊，现在叫 fake news。啊，第四个方面，为消遣而说谎啊，这个说谎来消遣人，啊，比如撒谎性的啊开玩笑啊，美国还专门有个愚人节。啊，专门让大家撒谎开玩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啊，第五个，为找借口而撒谎，为了掩饰我们自己他人的过犯而撒谎。所以弟兄姊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说什么呢？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不是说你撒谎就不得救了，说真正一个得救的人，真正一个经常祷告、经常亲近主的人，你要恨恶什么谎言？哪怕你有过去有撒谎的习惯，就像冯明成牧师讲，啊，过去啊每天不知道撒多少谎，现在决定每天不撒谎，到晚上一数又撒了十几个。那是不知不觉的，在潜意识中，在无意识中随口就说谎。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我们需要确确实实需要啊信主的人啊，过去我们的罪给我们的污染非常重啊，我们都是从啊，真的是酱缸啊，酱缸文化、粪坑文化根深蒂固啊。我们如何心意更新，任重什么道远？然后第九条诫命所禁止的有损我们自己的名义是什么呢？任何使自己在世人中间有臭名、臭名远扬、损害我们的名誉这样的事情不要做啊，一些虚浮自夸的事。啊，不管是吹嘘我们自己本来没有的恩赐，还是为我们已经拥有的恩赐而自夸。有的人牧师一见面，啊，你牧养几个人啊？我牧养300万。我说吓死我了，我说牧养300人就牧养不了。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恩赐都是非常什么有限，而且哪怕我们牧养教会的时候，首先不是我们牧养，首先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牧者，耶稣基督是群羊的什么大牧人。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团队，牧师、长老、执事，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谦抑自牧，都要警醒谨守啊！这是一个啊群体的。第三，对自己做假见证，啊，本来无罪啊，却责备自己有罪，啊，否定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和美德，想方设法减弱自己的名望，啊，这种方面有没有啊？也有啊，有的人就是哎呀，啊我。明明上帝给他金钱，他有金钱的恩赐，那你就好好的管理，好好的奉献。啊，上帝给你啊治理的恩赐，上帝给你劝诫的恩赐、陪伴的恩赐啊，都好好的什么使用。所以，中国古人都讲说，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否定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第四个方面，没有任何必要缺乏判断和审慎。张扬自己所具有的各种软弱，招致那些恶人的什么嘲笑。所以我们也要保守自己，我们个人的隐私啊，夫妻的隐私，家庭的隐私，甚至教会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互相服侍的事物，需要不需要广而告之啊？也不需要广而什么告之，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话，使听到的人得什么益处。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什么哎出口啊，这些方面我们总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九条诫命禁止我们行哪些损害他人好名声的事呢？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名声啊，又要保护别人的名誉啊。这就讲到四点：欺假事、做伪证啊、诬告人或者教唆他人做伪证啊，这都是啊违背这条诫命的。然后第二点，为可疑之事或琐碎的事论断他人，口出恶言啊，吹毛求疵，尤其是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过错，甚至我们比他人的罪还严重啊！你看到保罗啊，行船的时候差一点趁底啊，保罗抱柴火的时候里面出来一条蛇咬他一口， 啊，然后呢，当时的人就怎么讲？这个人啊，一定是个凶手，啊，虽然从海里出来，天理不让他活着。哇，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挣扎的，有疾病的，你说他肯定是有隐秘的罪，啊，上帝惩罚他，你千千万万不要这样讲，这就是犯了这条什么哎诫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也不能够冷嘲热讽、肆意谩骂、当面指责、背后诽谤、贬损他人的什么名誉啊，这个方面啊，你就看到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他们有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说弟兄姊妹，美国这个社会，在这个几百年，尤其是承受欧洲的几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啊，在这个方面还是相当的有什么见证的，啊，所以说在美国这社会中，基本上啊，闲串门的少，串门的时候东家长西家短的也相对什么少，啊，因为基督徒的家庭，首先我们自己要安静的来接近主，要享受自己孤独独倚天地望来的那种高贵那种闲暇，我们要和夫妻关系、父母子女这个小家庭，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亲密的小家庭，啊，所以说你要在中国大陆，啊，你要在日本，你要知道所有的男人也包括职业女性几乎每天晚上都去，你不请别人喝酒，别人就请你什么喝酒，基本上在家的时间什么少之什么又少，啊，过去我在外贸公司小小的公司，啊，我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刚刚结婚就喝酒喝死了，然后我们那个科里十几个人大概那个得肝癌的50%以上，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王牧师你信主了，你做牧师了，这亏损那亏损，我说千万别这么讲，我说我如果不信主，我如果不做牧师的话，喝酒犯罪早就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真的是这样，我100%的相信这一点，所以千千万万不要盯着说上帝亏损你什么了，教会亏损你什么了，弟兄姊妹亏损你什么了，没有这事，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散布啊，听信啊，对他人不利的话，哎呀，是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事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告诉别人，然后越传越传谣，传谣啊，越谣言越传，谣言就成了遥远的预言啊，很可怕。好，让我们看到第二条，第九条诫命吩咐的美德是什么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文森特要解释讲，要求我们维护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啊，彼此的信任，是就是是，非什么就是非，做得好感谢上帝，做得不好对不起，我这句话不敢说，我这句话说错了，我应当认罪什么悔改，这轻轻松松，啊，所以主的恶是什么轻省的，但是我们为了撒谎，为了圆谎，一个谎言要用千百个谎言去什么去圆谎啊，这些都是更沉重啊，更疲劳啊，更不蒙上帝什么来眷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样推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呢？彼此之间要发自内心的说诚实话啊，维护并推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然后这样讲的说啊，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好名声，我们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维护并促进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好名声，特别是在做见证时更当如此。前段时间啊，有的外地的牧师给我打电话，哎，王牧师，我们教会有一个移民需要牧师教会啊出证啊，但是我要查到底是哪个牧师给他受洗的啊，到底是他的灵命如何。我说有些方面啊，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也查不了啊。在我们教会里呢，我们看了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出去啊，这个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到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受洗的，如果他没有明显的犯错，没有受到教会的劝惩，我们就会说 He is a member in our 教会 in our church with good standing， 这就是标准的，这是合乎上圣经的，也是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的。我们不要尽最大的恶意裁堵别人，我们也不要想方设法的了解别人的隐私，掌控一切，这个方面很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既不要多也不要什么少，他合适到我们教会 何时到我们教会受洗？在教会中没有受到任何劝惩 ，with good standing， 这是百分之百的诚实。我们就为这个部分而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主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到啊，为什么所有人都当维护并促进自己的名誉呢？两点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啊，往往谦卑，而你不要名誉，不图名，不图利。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讲这个，圣经上讲到啊，敬虔加上啊，这个啊，知足的心便是大乐了啊。但是我们该工作就工作，该盈利就盈利啊，该有好名声就有好名声啊，这个方面非常重要。就像我记得20多年前，我翻译一个文本，啊，有一个牧师特别打电话，他说：“王牧师，你翻译这个文本，为什么把你的名字注上的？你是否特别想出名啊？”我心里就痛心凉，因为我是学习法律的，我是做律师的，人家译者作者有署名权，这个署名权当然也有一些名誉，当然也有些权利，但是更多你还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这是基本常识。但会有人说，你是否贪图名声啊？你真的是很难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回到啊圣经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了是上帝的荣耀，我们有好名声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应当，你看彼得前书2:12啊，崇明牧师啊也在和我们分享啊彼得前书，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很多宝贵的教训。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回报你们是作恶的，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检查的日子归荣耀给谁啊？上帝。那弟兄姊妹，名誉是珍贵的。名誉使人更能够造就别人，也有利于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美国法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是性侵的，如果有一个人是强奸的，现在美国法庭的作为是把这样的人登记什么在案，甚至有的州就说这个社区有一个性侵犯，这个社区有个强奸犯，那大家都要慎之什么又慎啊。所以这些方面你要知道，这都是有一些保护受害人的措施的。所以弟兄姊妹，又是使我们双方的益处都会得到极大的促进，不管是社会方面还是啊属灵方面。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社区啊，这里有5个家庭，3个家庭出现过性侵案，2个家庭出现过强奸案，那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到那里自由散步吗？你当然不可能让这个小孩自由散步，甚至你整个这个社区这个房地产就卖不出去了，没有人到这里来买房子的啊。所以这个方面这也是常识，这也是互相什么促进。所以弟兄姊妹，传道书7:1就说，好名声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啊胜过人生的日子啊，人死了雁过留名，人过什么留声。所以希伯来书讲，我们有如云的见证环绕我们，有亚伯了啊，亚伯拉罕了，这个以赛亚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信心的什么英雄。所以在箴言22:1讲，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过什么金银。好，我们底下来再稍微谈一点，涉及到我们自身，我们应当怎样维护并促进他人的好名声呢？对于他人所具有的价值和美德，予以承认和应有的尊重。啊，比如说天一弟兄啊，他在研究病毒方面啊是国际级的专业团队，当然我们就会请他来给我们讲讲 COVID 方面的情况啊。啊，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很新的发现，很有科学的东西。那么说，哎，天一，谢谢你，你在这个方面很有研究，那我们一讲，哎，很有帮助。啊，第二个方面，为他们的好名声而欢喜啊，不要嫉妒纷争，愿意他们有好名声啊，并为他们的好名声而感谢谁啊？上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8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的。所以第三个，听到关于他们的好消息就高兴领受并为此而欢喜啊。有的人跟我讲，哎，王牧师啊，那个弟兄啊真的是很关爱人啊，也很有智慧，后来说，哎，是你们教会的同工。那我就说，哦，非常什么啊，这样我们就归荣耀啊给上帝啊，为此而欢喜。然后第四个，对那些传闲话的，哎，背后说人的、诽谤人的、塞耳不听的，予以什么劝阻啊。如果有个人说悄悄的话，哎，你这个有没有考证啊？是否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凭据啊，你有没有特别个人去找他啊？你没有去找他，没有去核实，先不要给我谈了。如果你找他了，核实了，他不听了，你可以带两三个人，我也可以去帮你澄清这个事实啊。啊，这些都是程序正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为那些使他们蒙受羞辱的过犯忧伤，努力使我们的名誉得到改善和什么恢复啊。所以在法律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的叫恢复名誉啊。如果你重伤别人，毁谤别人，然后你在官司中输了，你要在报纸上，你要在公共场合上，你要为别人恢复什么名誉？对不起，我说的错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啊神的律法中啊非常明确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九条诫命最后的保障是什么呢？在申命记第十九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而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能定案啊。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诉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宣誓的，并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员面前啊。祭司是参与审判的，审判官就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如果他是恐告别人偷窃的，那他就以偷窃罪什么论罪。如果他是恐告别人要把别人置于什么死地，他就应当判处什么死刑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你就看到说，别人听见都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一言不可姑息，要一命偿命，一言还言，一牙还牙，一手还手，一脚什么还脚啊。以后我们还会讲，但是无论如何，这你要知道，他犯的罪与他所受的刑罚应当是什么适应。也不能说他想方设法的诬陷别人，要把别人置于什么死地，然后最后他暴露了，你说小伙子以后别干这事，撒扬那拉，再见，行吗？那以后他会继续诬陷别人，以后继续有作奸犯科的人像他一样坑害什么别人啊。在这些方面啊，是有神的智慧，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公义高过神的公义，把我们的智慧高过神的智慧。当然我们看到不公正的审判直接污染公义的源头，所以英国著名的近现代科学家文豪培根就说，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为火尤烈，因为那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什么败坏了。所以就像中国大陆现在很难，老人很难得到过马路，很难得到扶持，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扶一个倒在地上的老年人，然后这个老年人就控告他，你把我撞倒了，你把我撞伤了，你要承担多少钱多少钱的罚款，告到法院里去，而且法院还判决了，你如果没有伤害，你为什么扶他呢？结果从这个案件出现以后，在扶老人的敢不敢啊？整个全中国扶老人的就是甚至什么又是耶稣也讲，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这是圣经中讲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培根讲的，这是不公平的判断污染了水的什么源头。所以培根也引证啊箴言上讲的，一人在恶人面前败诉啊，好像逐魂之犬弄竹之井啊。和合本的翻译是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啊，这不一定是退缩，是指 fail 是指诉讼的时候败诉。好，然后我们最后啊看啊十道的劝勉。那弟兄姊妹，看着主的恩典，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里讲，并那诚实做见证的。那当讲到耶稣基督，首先是耶稣是诚实做见证的，当然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什么罪恶，包括使我们脱离做假见证的什么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上要分辨真假。和弟兄姊妹，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有真教会就有什么假教会啊。我们周围有一个大的摩门教要开堂，非常辉煌啊，给我特别的发邀请函啊，而且有晚宴伺候，我去不去？弟 弟兄姊妹希望不希望我去、啊、不要去，我们不沾边的和摩门教的不沾边的，摩门教的两个人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们能不能说欢迎欢迎，我们就明确的讲这不是你聚会的地方，我们是、啊、改革中的信仰，我们 有章程，有圣经，有管理的条规，你不要到我们这儿来混乱真道啊、所有弟兄姊妹，有真教会有假教会，有真先知有假先知，有真的圣灵充满也有邪灵附体邪灵充满的，所以我们务要心窍细烂的通达，就能分辨什么好歹。真教会的首要标记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什么传讲，所以作为真先知的核心标记是什么，这是斯布真讲的。还有的人不讲律法，不讲律法怎么悔改，有的人讲律法不讲福音，有的人讲福音不讲律法，有的人把律法讲出了福音，有的人把福音讲出了律法，是不能说什么，这些都是假先知。所以宗教改革说，或者是我们啊，主恩座教会我们所信的改革中的，我们讲把真理传的全备 The system of truth， 真理的体系是指什么呢？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是福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上帝，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十条诫命为总数的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整个圣经的教训，整个的大众教会，整个的真老师真长老真牧师，他要传讲的既要讲律法也要讲什么福音，都是在基督里分辨主灵感动啊。怎么叫圣灵充满呀、啊？啊，是否圣灵充满我就啊在地上打滚啊，说各种各样的方言啊，啊神迹奇事啊。圣灵充满有两大核心的标记，第一个任性耶稣是主啊，所以凡灵啊，如果不认耶稣是主啊，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那不是主的灵。第二个渴慕遵行上帝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律法与福音的平衡，第一是在基督里，第二因着圣灵的内住，使得我们不仅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说圣灵要把神的诫命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这是啊主灵特别是圣灵感动的核心标记。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教会中，越是宝贵的越是重要的，就越是有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蛊惑，就越是有假冒伪劣。主，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挣扎，我们常常无知，我们常常信取一些。主，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再当意外。主，要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顺服你，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惧怕，也不是出于得公价得赏赐，而是主你的爱来吸引我，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